弟兄姐妹们，早上好。那我们今天看着庄长老在领诗歌哈，我想我们该想念那个 Joshua， 想念大乖小乖了哈。然后我们看到他没有司琴了，孩子们去了大学那但是我们也看到哈，就是那 Joshua 在我们这里这个伴奏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日子。那他孩子们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哈，他们成长，他们就去进入到大学，愿他们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服侍哈，能就是给他们有个宝贵的回忆，然后神继续带领他们再向高处行。很高兴见到大家哈，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目前的环境哈，就是我们见面也不容易。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更是待在家里哈，甚少出门。那今天呢，我想给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瓦器中有宝贝。前不久呢，就跟我妈聊天哈，我妈就说哈，50岁后呢，一年不如一年；那60岁后呢，一个月不如一个月；那80岁之后呢，就一天不如一天。她主要讲到这个力量哈，感觉到一天天的，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身体中在衰退。那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可能又会觉得很有能力，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，然后只有你想不到的事情，一段时间呢，我们又会很沮丧，觉得自己全无价值，失去了前进的动力和勇气。我们在寻找力量的源泉，但是尤其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日子，我们觉得这样的一个能力所带给的力量是尤为宝贵。那作为基督徒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，有一段时间，甚至现在，你可能最常见的一个感觉就是，你觉得灵里没有力量。那我们今天要看，哥林多后书4章7至15节，那保罗是怎么样的来经历这个能力的？我来给大家读一下这段经文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我们四面受敌，却不被困住；心里作难，却不致失望；遭逼迫，却不被丢弃；打倒了，却不致死亡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，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。使耶稣的生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，这样看来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。但我们既有信心，就真经上记着说："我因信，所以如此说话；我们也信，所以也说话。"自己知道，那叫主耶稣复活的，也必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，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，凡事都为你们，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，感谢格外显多，以致荣耀归于神。这段经文太美了，也正是适合我们目前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状况。那上次呢，我们在这章的开头，我们看到保罗定义了自己这样的人生。他是不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，要叫基督荣耀的光显明出来，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。那这样的人生呢，他就需要能力。每一个定义为主而活的人，都需要能力。世人同样迫切的需要能力在这个世界生存。那我们呢，需要能力活出基督。为主而活，我们的价值观、人生观、生活方式都与这个世界不一样。那我们如何可以逆世界的潮流而行？哪里来的这样的能力可以守住我们的信仰呢？那这段经文呢，我们看到保罗灵里的力量的源泉在哪里？他是如何经历这个能力的？那我们要从这节经文呢来帮助我们如何得力，找到能力的源泉。那我们一起来祷告。 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赞美你。主啊，谢谢你借着今天早上我们的祷告会，我们的诗歌，把我们带到你的面前来。你再一次坚固我们，有你真好。主啊，愿你的话语就进入我们的心，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来激励我们，让我们经历你莫大的能力。你与我们同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们首先来看哈，4:7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那我们首先要来看第一点哈，神的能力在我们里边，那我们有宝贝。那从上下文的参考哈，保罗在哥林德教会面对服事的艰难，所以他开始详细的讨论基督徒的侍奉。那其中呢，讲到这里呢，他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，基督徒的能力从哪里来。那保罗这里告诉我们呢，我们有宝贝在我们里边，能力的源泉是在我们里边。那宝贝是什么呢？这个宝贝这个英文的原词就是 treasure， 那就像宝藏。那这里没有直接点名哈，但是从上下文哈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哈，第五节讲到，我们原不是传自己，乃是传耶稣基督为主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，已经照在我们心里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，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。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，宝贝我们可以视为基督，基督在我们里边。但从整个新约圣经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认知，圣灵在我们里边，然后因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，住在我们里边。所以啊，这样的一个生命的主人，上帝的儿子啊，真是莫大的宝贝在我们里边。那同时呢，我们这个宝贝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福音，福音的大能，照亮人类的黑暗，照亮你我的黑暗。那人类的生命之光，那它是莫大的宝贝，我们拥有了这福音，那我们也可以称它为宝贝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哈，那神的大能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不缺乏能力。那我们就来思考哈，那如果这个能力是出于我们，那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就要殚精竭虑，心力交瘁，那去筹划，去说服别人也好，去搅动别人也好，要把这个能力靠着我们所用的各样的方式体现出来。如果这个能力是出于我们，我们就不要学习信靠主，我们不需要操练信心，我们不需要学习等候，我们要安静，你们要安静，要知道我是神，这对我们来讲就很滑稽。如果这个能力是出于我们，我们就越成功，我们就越相信自己，我的老火就会越大，而神在我的里边就变得越来越渺小。一个人在自我的成功上越来越陶醉，那他和神的关系就会是越来越生疏。如果这个能力是出于我们，那教会呢也像一个弱又强食的社会，只有有能力的人可以在这里有最好的表现，软弱的人在这里得不到关注。那世界呢，就是要不停的学习装备，来装备自己的能力，让自己更强大。那我们是不停止的学习，但是我们学习更多的认识他，更多的信靠他，用他和他心意的方式来服侍他，然后谦卑的使用自己的能力。那我们不是不要能力，不是不要智慧，那我们并不说我们要走到一个弱智论无知论，但是我们要看神他的能力怎么赐给我们，我们要怎么来使用。那这个能力虽然不是出于我们，但是在我们的里边，我们拥有这生命大能的源泉。那好消息是我们不缺乏能力，但是呢，我们可能守着宝贝在哭穷，捧着金饭碗在要饭吃。那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呢，也可能会渴死在生命树下。这是一个多么形象的比喻哈！ 因为我们去到外面寻求能力，到世界去寻求能力，那我们要靠自己又靠不住，我们要到神面前来寻求能力，他在我们的里边。那前段时间哈，我看到一个描述格培里弟兄的这个见证哈，我们都知道哈，他大有能力，他的布道大会影响了无数的人。那他每天怎么样到神来面前来支取这个能力呢？啊，我看到他有个读经的计划哈，他每一天读一篇箴言，我们可以明白哈，这是怎么告诉他有智慧的生活，因为他经常要与无数人的人打交道，很多人不停地给他提问题，他的智慧从哪里来？然后他每天读五篇诗篇啊，对我们来说很难哈，我们读一篇诗篇可能就挺好的哈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要帮助他来到神面前，来与神交通祷告。那我们人都有很多情绪上的方面的难处，我们有压力，那祷告呢，借着诗篇，我们就可以如何来到神面前。然后呢，葛培理呢，每天都要读一张《使徒行传》，那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读《使徒行传》哈，因为他就是到处开布道大会。那这样的一个《使徒行传》，那时候早期教会的开拓所传讲的信息，就是给他力量，给他灵感。然后《福音书》也是他每天必读的。那我们就看到哈，那他是如何的、什么样的，每天到神面前来支取能力。是的，神的能力在我们里边，但是你不去支取，你不去寻求，你不借着神的话语来到他面前，这个能力呢，你就让他消失于无际，对你来说就没有用。那坏消息呢，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它。那这段经文呢，可以被成功神学好好的利用。那圣经中很多的经文都可以被成功神学好好的利用。你拥有神的能力，所以你可以成就你人生的任何梦想，你可以宣告事业的成功啊！现在你有能力了，你做一个伟大的事业，你可以大胆的求财，不管它符不符合圣经中的圣洁，你可以大胆的宣告病得医治，只要你有信心就得医治。然后呢，神给你莫大的能力，你要自己好好筹划一下，大胆来使用吧。这是成功神学，但这是错误的，因为你在错误的使用能力，并且完全不符合这段经文。但是呢，我们在教会中很多的弟兄姐妹就是这样来寻求神的能力，当他们发现不灵的时候，他们就发现信仰和教会没有那么多的吸引力，他们就离开了，这是很令人悲哀的。如果这个能力是出于神的话，那就不一样，那我们就要学习和寻求如何让神的大能毫无拦阻地释放出来。我们需要学习的是做合神心意的人，成为他能力释放的管道，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个诗歌一样，他不要我们滥用他的名，滥用他的能力。那神的大能是如何展现出来的呢？第二点，我们要来看他使用我们的软弱的瓦器来彰显他的能力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能力是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自己的软弱。保罗这里讲到哈，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。当保罗将我们视为瓦器时，他并没有贬低身体，相反，保罗指示了比较上帝的荣光和他选择居住在你我当中。当你进行比较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上帝将巨大的宝藏放入我们这卑微的瓦器当中。随配成为神荣耀的这样的一个容器呢，最聪明的人不够聪明，最纯洁的人不圣洁，最有灵性的人不够有灵性，最有才华的人不够有才华。瓦器在古代的世界每个家庭都很普遍，与金属相比哈，他们不是很耐用，并且弄碎了也没有用，甚至回收都没有办法来回收，玻璃还可以融化再回收，因此他们很便宜，几乎没有内在的价值。这就是我们真实的状况，这个瓦器很脆弱，也很有限， 在这个疫情当中哈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何等的脆弱。但是呢，神就是要使用我们这样的器皿来完成他的圣功。不是我们没有价值，神照我们每个人都赋予才能和恩赐来完成他的工作。这个器皿这个词哈，是中性的，预表明呢，他预备被主人来使用。那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哈，那主来描述保罗哈，对亚拿尼亚说哈，他是我拣选的器皿，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。今天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是神所拣选的器皿，神就是使要我们这样的一个平凡的这样的一个器皿来显明神的伟大，神的荣耀，他莫大的能力。那对我们来说，如何越过我们瓦器本身的难处来侍奉主呢？当我们这样的瓦器来侍奉主的话，我们就有很多过不去的坎，是不是？我们常头疼，身体不行，睡不着觉，那我对很多人又看不上眼，那别人也不理我，那我好像也怕见人，那我们就是有很多的软弱。那保罗这里让我们看到哈，那我们要注目在宝贝上，不是把自己，我们不要盯着我们的软弱。保罗没有盯着自己的软弱，保罗身上也有刺，他说我有三次求过主，叫这刺离开我。那后来保罗明白，这个刺是神允许的，免得我过于自高。那保罗在自己不完美的一面看到动人的一面，就是他的软弱要显明神莫大的能力。大家认识米莲吗？应该说认识哈，在我们教会餐厅的食堂上，我们有教会200年宣教的展板。马里逊是更正教新教的来华的第一人，那米莲就是与他同工的，是英国更正派教会派出了第二位的来华宣教士。他25岁来华，然后在华宣教9年。1822年死于马六甲，那他只活了37岁。生命很短暂啊，但是你去Google 上去查，你能查到他很多信息。米莲呢，为了要到中国来亚洲来宣教，他就向伦敦的传道会申请。当时面试的时候哈，他穿着一个洋装，那确实他的教育水平也不高。那这个聘牧委员会啊，给他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评语呢？说不能胜任，说他做机械工人比做传教士更适合。那米莲怎么回答说哈？他说，无论什么工作，只要是有关传教的服事，我都愿意去干，我愿意为上帝伐木挑水。那就是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哈，他在马六甲创办了英华书院，并成为该校首任校长。然后他以办杂志《查士书每月传记传》哈，这是那个时候的这个说法，很有点像繁体字啊。那就是出版杂志，然后印刷出版书籍。那他刚开始呢，主要做助理的工作，但是呢，经过几年哈，他来到中国时间很短暂，但是呢，他拼命的学习。那到最后呢，米莲的中文的程度非常好，那啊，当地的人都称为哈，我们就是华人称为他米莲博士。那1819年，他的妻子也死在澳门。1820年呢，拉斯哥大学授予米兰呢名誉神学博士。那我们可以看到啊，这样的一个一生本是无用的瓦器，但是在神的手中却是可以何等的绽放。不要为我们的生命的长久而庆幸，要为我们有份于神的伟大圣功而感恩。以赛亚书53章2节描述到哈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当耶稣作为一个世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哈，他就是这样生活在 瓦器当中，生活在一个肉体当中，他知道你的难处，你的情绪、身体的状况、工作家庭的状况，他都知道，因为他曾自己把自己拘禁在肉体当中，他经历过人生的痛苦，他经历，他就了解，他就认识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神，他愿意如此的谦卑，并且忍受着我们肉体的痛苦来救我们。所以我们可以以感恩的心来承认自己的软弱，我们可以坦诚我们是瓦器，我们太有限了，我们感恩上帝使用我们，把这么重要的福音托付给我们，在中立滩兴起我们教会，然后在我人生的艰难旅程中，主与我同行，我不需要装着很坚强，我就是瓦器，但是因为有你，我变得美丽，我的人生有了美好的意义，我虽然软弱，但是在你的里边我可以刚强，我对自己没有信心，但是我对你有信心。所以主啊，谢谢你看中我，我虽然是瓦器，但是在你的眼里呢，你已看中我为宝贝，你把你珍藏在我里边，那我也求你让我不看自己的软弱，盯着你给我的，盯着你给我的恩典和托付。第三点哈，我们要来看他使用我们面对的艰难环境来彰显他的能力。那换句话说哈，神的能力是帮助我们胜过艰难环境的能力。四章八节讲到哈，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啊，保罗的敌人很多，但是他可以却可以走出重围，不是他杀出重围哈，他到最后好像可以很从容的走出重围，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。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压力，他的心里服侍神的人内心不是没有压力的，但是却不是黑暗一片，他看到前面的光，遭逼迫却不被丢弃。基督徒的确受逼迫，但是保罗知道神不丢弃他，他可以继续前行，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，有被人打倒的时候险些丧命，但他可以坐起来，然后又走出去，走出死亡的境地。所以我们可以在环境上心理上这些难处都真实的临到他，我们知道保罗是个顽强的斗士，然后他又精通圣经，可以说他本身他就有很有恩赐和才能，又大有能力，但是在他的人生当中呢，他真实的经历到他能力的绝境，他不行了，但是呢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神可以，他看到神的大能，他可以看到神的拯救，他看到神让不能变为可能。保罗在这样的艰难的环境中看到动人的一面，所以我们看到神允许最艰难的环境发生，为要显明神的大能。神允许痛苦的发生，因为他要让生命的香膏流出。所以痛苦显明的不仅仅是瓦器作为人的软弱有限，同时更显明了神的荣耀，我们里边有宝贝。所以在这个能力当中，神要世人可以借着环境，借着我们看到他自己。我们看哈，那这里保罗没有描绘巨大的胜利，是常在艰难边缘的游走，但是就是不掉下去。那其实很多世人呢，他们就觉得哈，你们基督徒就是勉强活下去，生活的太苦了，是社会的渣子，如将宰杀的羊。那保罗呢，也确实需要极大的忍耐坚守，才能持续的走下去。但是保罗和有信心的人和寻求神的人，他们都看到神的莫大的能力在发动。为什么有这样不同的看见呢？同样经历每天的艰难，有人会丧胆，有人却大大的经历神的恩典，会感恩， 而有些人却从神那里一无所获。四章十三节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答案：我因信所以说话。信心带给我们人生不一样的经历，信心带给人不一样的看见。当 Dr. Raff 离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难过，但是在信心中我们看到他荣耀的回到天家，安息在主荣美的怀中。在教会四十年堂庆的时候，我们回顾教会走过的历史，一方面你看到教会磕磕绊绊走过来，另一方面你要看到神在华人身上伟大的恩典，在这四十年当中临到我们，从这么多的大陆人开始信主，超越人类历史的任何时刻。神的恩典何等广大，现在临这个时候，神复兴的大能在我们华人当中，那我们的教会就是在这个复兴过程中神所结的宝贵的果子。爱神的人看到是什么？寻求神的人看到是什么？神莫大的能力和荣耀。戴德生在华宣教长达52年，他的妻子、两个儿子和两个女儿都死于中国。他在中国的宣教面临何等大的难处，有如保罗一样。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，内地会58位宣教士及21位小孩孩童在事变中殉道，但是他们没有后退，他们没有抱怨，他们选择饶恕，他们算作配得上为主受苦。到1905年，戴德生去世之前，内地会在华宣教人数达到828人，他们还要前行，他们不后退，他们带领的信徒在中国达到25000人。10年后，内地会成为世界最大的宣教机构。那神借着什么样的艰难的环境来成就这样的复兴呢？从历史你可以看到，又是借着谁来成就这样的事情呢？戴登生是一位怎么样的人呢？他仅在职业学校受过医药培训，没上过大学，宣教训练不足，他不过是个软弱的器皿。但是上帝使用他，因为他有眼光，他看准了世界上福音未得之民的需要。他是一个在预备在艰难环境中愿意为神使用的器皿。那10几年前，我在教会负责宣教部呢，我就认识了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。这时候呢，他们叫非洲内地会，他是个台湾人，他带着全家两个孩子，也是一个儿子一个女儿，然后去非洲宣教。我很羡慕他，我回到中国我觉得比他舒服很多。他带着全家在非洲做跨文化宣教。那上一周我又见到他，为什么呢？他现在在正道神学院教书，那我选择了他的一门课。他现在呢仍然在不停的往返宣教工厂。我想跟大家说是什么呢？这样的沉船没有断绝。我们是 FEA 华人宣教的果子，我们今天仍然在传承这福音的使命。谁要我们把我们的教会带向何方？我们今天面对是一个新的艰难的环境，那中美关系紧张，华人的合场在哪里？我们的未来会如何？但是我们坚信我们在神的手里，他还要再复兴，他的能力是润物细无声，他还在发出，他还要做更大的工作，然后让爱他的人看到他的荣耀。 如果我们要像在这样的情况环境下得胜啊，我们就不能盯着我们的环境，我们要把我们的焦点从我们自己的艰难的环境转向我们的主人。因为当难处来临的时候，也是我们经历到他大能的时候。越过这个新冠疫情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越过我们的收入、家庭经济受到影响，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？遇到美国的目前的艰难，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混乱，我们看到的神的心意是什么？越过我的有限，我的不能，我看到神给我的恩典，谁让我能够的？要看到我的未得之地，我的教会的未得之地，无论是你我的生命，还是神要我们进入的合场。所以在我们软弱和艰难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仰望他。主啊，显你能力的时候到了，求你救拔你的仆人，因为你没有遗弃我们，因你要在这样的艰难环境中显明你的能力，你要在我们的教会中显明你的荣耀。那这个能力将带来如何的改变呢？四章十节讲到，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，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。第四点，我们要看到神的能力是帮助我们胜过死亡威胁的能力，彰显他复活的大能。那在保罗的人生当中，神似乎给了保罗非常多面临死亡的难处，被投石、被鞭打、被陷害，又大自然的威胁，他屡次在死亡的边缘上，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，因为这是为着主的缘故，使耶稣的生也在我们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。但是同时呢，使耶稣复活的大能，那更厉害，那胜过这些死亡。那为什么要这样呢？因为神要在人死亡的绝境当中显明他复活的大能。那保罗呢，并不想要经历这些死亡的威胁，他只想服侍主。那我也是一样，但是呢，这似乎是服侍主的人的特权。经过这死亡的危险呢，那就才可以经历到这主复活的大能。那保罗是带着感恩的心来描述，那这样的复活是经历呢，是发生在他这样一个罪人必死的身上，必然灭亡的身体上发生出来的。这对保罗就更为特殊，因为他本就是一个迫害基督的人，他本应就成为废物了，但是神让他生命完全的翻转过来。那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要来服侍主的原因，那我们面临死亡的危险，在美国，在我们佛罗里达，我们觉得还是很少。但是你会发现啊，在我们的生命中每次经历死亡的危险，那我们现在就经历到了，我们又再一次经历了一次主复活的大能，似乎让我们的属灵生命又重生了一把。那冯晶就跟我分享他经过这个死荫的周顾，似乎他又活了一把，他跟神有很多亲密的交谈。那一个手术迫使你对生和死有严肃的思考，一个车祸迫使你对永生要做好预备，更放下肉体的享受。那如果你曾经历过死亡的危机，你就知道那时候只有两件事情你想的最多，一个就是你舍不得离开你的家人，你觉得对他们有很多的愧疚，妻子、儿女、父母，你给他们的太少，你就想花时间多给他们多待一些，而其他的都在不再重要。你想的另一件事就是你很想见你的主，但是你也有很多的愧疚，因为你的人生有太多的虚度。我们在那个时候，生命的危机的时候，敢于去见主吗？那就这样的一次次人生的危机，那迫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再一次的鲜活起来，经历巨大的更新，有如新生。所以保罗在这里谈的不仅是外在发生的事情，也是他里面生命的改变。保罗在他侍奉的难处当中找到了生命 更高的秘诀，他在一次的死亡面前，生命被破碎，被重整，被更新。所以一直在腓立比书他讲到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。他要效法主耶稣的死，更认识他，更经历他复活的大能。那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二节接着又讲到，这样看来，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，这样死亡的危险让更多的人蒙恩。那信仰的真实的经历就是关乎生死的。保罗这样的经历成为哥林多基督徒宝贵的属灵的财富。那一个只有经过生死信仰的考验，才是一个真实的信仰。那神通过在侍奉中让保罗遭受死亡的般的痛苦，使保罗成为一个主复活能力的见证，在哥林多结出生命的果子。那有时候我们就认为哈，那一个人如果真是被神使用，那他的生命呢，就将是一直处在不断胜利的状态，这将意味着生活什么样呢？永远清楚，没有难处。那我们理解保罗在这里写的内容，不仅告诉我们神的仆人可能会遭受死亡般的痛苦，而且神有一个美好和光荣的目的来允许他。那摩根呢，有一次呢，在他的教会请了一个年轻人来讲道，这个年轻人讲得很棒，那非常能讲。然后摩根就问他的姊妹妻子哈，说啊，他讲的是不是很好？那他的妻子就回答说，是的，但是当他受苦时，他的信息会更有能力。那摩根说，是啊，他受的，如果他受了苦，他的力量会更大。苦难和死亡让我们更仰望主，与他更亲近，然后更携带他复活的大能。我们知道哈，我们的牧者都在遭受苦难，我们虽然不想让他们这么痛苦，但是愿他们经历这样死亡的苦难，用主复活的大能来牧养我们。最后一点哈，是一个应用点，是引申出来的。神的能力是要完全让我们得着他复活的生命，他要让我们成为那贵重可用的器皿。那我们再回到瓦七哈，在这个时代，我们如何可以预备好来承载主复活的大能？那瓦七呢，给了我们如何死去的老我死去的这样的一个实践提醒。那上周呢，杨长老就讲这个主题哈，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圣灵的就是生命平安。那我们那是一个很宝贵的信息哈，我们今天从器皿这个瓦器这个角度来说，看看我们怎么样的老我的死去，不再体贴肉体。那作为器皿哈，我们需要洁净和倒空来为主使用。器皿在使用前呢，是个干净并且是空着的状态。那看看你家的碗柜哈，都是那些碗盘啊，都是洗得干干净净啊，都放在那里。你要去用的话，随时到你抽出一个就可以用啊，不是所有的碗盘啊都脏兮兮的扔在洗碗机里啊，或者都装着东西，然后你一打开碗柜没东西，没有碗盘可用。那不死的肉体就如既不干净也装满了无用之物的器皿。那洁净呢，意味着我们随时警醒我们罪的状况，我们随时打扫。那我是在家工作哈，那进到厨房看到脏盘子在哪里，我就要动手去洗，看到哪里有灰我就要马上擦干净。那我们的属灵的生活也是如此，随时打扫我们污秽的想法和行为。如果这样的污秽你都不能容忍，何况我们伟大圣洁的神呢？那我们要再来看到，不止干净 还要空着。如果我们这个容器哈已经满了，那就神就没有办法使用它。神使用你，但是你所有的时间都已经排得满满的。你的娱乐，你的爱好，你的工作，占用了你全部的时间。那你如何可以对神说，我在这里，请使用我？你可以对你的小组长说，我可以在小组参与哪些施工？你可以找到长老执事说，我可以为教会做些什么，跟他们搭配吗？或者你想啊，我们教会现在又请了一个全职的牧师啊，他有时间，都让他来做吧。啊，我知道你们不是这样想的哈。那一个罐子，如果你先倒进沙子，倒满了，其他的就都放不进去。那我们想象一下，一个空空的罐子，我们先放下几颗大粒的金子，我们想象，先放三块金砖，然后再放下十个银币，然后我们再放下一大把铜币，然后你会发现还有很多的沙子可以塞进去。那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断的操练，先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优先级，那我们一天定位出来，把它要来做出来啊，不是你的财宝哈，是神看中为金子宝贵的部分，我们要把它的一天当中列为最高的优先级。然后我发现呢，我就完成神给我的使命，然后呢，自己的家庭和工作的事情也没有耽搁，我还有时间呢拓展我的事业，我感觉很有成效，然后神他也喜悦。所以不要小看这个过程哈，这是器皿每天的洁净，并且越来越多的放入神喜悦的宝物，这是一个操练，这是一个 discipline。但是呢，这是一个喜乐的操练，被圣灵管理的人生，然后你会发现我的良心不再责备我，然后圣灵在引导我，主也喜悦我，我的老我在一天天死去，复活的生命开始在我里边绽放。我最后再举一个例子哈，在四世纪年代哈，神给自己预备了一个宝贵的器皿参孙，他清酒浓酒都不喝，一切不洁之物他都不吃，他从出生一直到死都归神作拿西尔人。但是我们知道哈，后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他贪恋一个女子大力拉，然后呢缠不住这个女子的这个摩塔，把他力量的秘密就告诉了这个女子，所以敌人呢就趁着他睡觉剪了他的头发，耶和华就离开了他，然后第二天醒来，敌人就把他抓起来。那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参孙身上的失败，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？一个没有节制、生活混乱的人，神给他很多，但是因着他本身的不节制、不洁净，所以这样的一个遭遇失败的器皿，我们知道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哈，他悔改，神再一次使用他。那今天啊，我们在中理坛，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，我觉得神都给我们 太多了，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最好的地方，但是我们不要像参孙一样，我们要恰当的管理神给我们的所有的一切，你的家庭、你的时间、你的财务、你的职场、你的才能、你的恩赐，然后按照神的心意来建设、来使用，全然的摆上，我们不要再游荡。那一个瓦器呢，最终只有两种状态来呈现，要不是主复活的生命，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命。作为基督徒，那主活的生命如果不能彰显出来，那将是一个死亡的生命，深深扎根于这个世界，令人叹息，他似乎已经走到了信仰里边，但是他只是停留在信仰的边缘，真是令人叹息。然后是主复活的生命，他的一生经历了主的雕琢，充满了创伤，但是带着主的光辉。保罗的人生就是这样的人生，亚伯拉罕、雅各、约瑟、 大卫，他们的人生满了伤痛，但是他们都带着这样主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的妈咪，我们的牧师许牧师、许师母的麦牧师、温牧师，我们的长老，我们的很多的同工，他们的身上都带着这个主复活生命的烙印。那最后，我要弟兄姐妹，我要问你，我们都是神的仆人，你预备好神要来这样使用你这个瓦器，你这个器皿吗？我们预备好来效法他的死了吗？你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必死的，预期被罪带向灭亡，预期软弱无力的过着基督徒的生活，得不到这复活的大能啊！我们要把我们效法他的死，要经历到他的复活的大能，要经历到他的能力。那保罗前面一直讲到侍奉，大有荣光的侍奉，那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意义。那如果我们不进入这样的人生，那将是绝望的人生。诗篇讲到说，早晨发芽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这样，我们已经跳出了罪的咒诅，神给我们光明的未来，平凡的瓦器现在成为贵重的器皿，然后开始在大户人家神的家里要为主用。那保罗在这章开始的时候，他讲到因着神的怜悯，他受了神的托付。在今天啊，我们有重大的难处的时候，我们有个机会，我们像保罗一样可以经历主复活的大能，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办法经历。然后我们不知道未来安逸的日子还会不会再回来，也许世界更大的难处再来等着我们，所以我们要快快的来到他面前，洁净和倒空自己，预备承载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身上。我们自己，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的教会都是神宝贵的器皿，愿我洁净倒空，释放出你复活的大能，成就你复活的生命在我身上。那我请庄长老来预备，就带我们再唱一下那个那首最后那首诗歌。那我们先来低头来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让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思考我们的人生，来思考你要在我们这个软弱的瓦器上，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中来彰显你莫大的能力。你这个莫大的能力是要我们经历从死里复活，经历到这样你莫大的能力，你要让我们的生命经历你复活生命的改变。主啊，我愿意像这首诗歌所要唱到的，我愿意来倒空，来洁净，来被你使用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